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讲神如何用他奇妙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又带他们一直达到迦南地的边界。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的不幸，他们没有办法进去，他们那一代人通通倒在旷野，直到第二代兴起，由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去。今天我们就要讲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要先回答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听到神的命令是要把迦南人通通杀掉。我们常常会为这件事感到困惑，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叫以色列人把当地的居民都杀了，然后把这块地占领，这是不是太残忍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出几个解释。第一个，神给在迦南地的居民有很长时间的悔改机会。我们以前讲过，神本来可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了，但是神没有把那块地给他们，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那块地的时候，神还希望迦南人悔改。弟兄姐妹应当记得，在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迦南人里面有两个最坏的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两个城坏到一个地步，甚至连神的使者去，他们都要杀掉他。所以迦南人是很坏的，神希望他们能像罗德一样起码离弃那些罪恶，但是迦南人并没有。迦南人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迦南人只是欺负他们，而没有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敬畏上帝，如何彼此相爱。在整个当时的世界里面，虽然有许多不信上帝的民族，但是迦南人是最坏的，以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都要他们的孩子到原来老家去娶亲，不要他们娶迦南的女子，因为迦南人非常的坏，非常的淫乱，非常的残暴。雅各的儿子在迦南也学得残暴起来，他们曾经要击杀整个示剑城的人，他们不是杀就是淫乱，所以这块土地上的人实在是充满了罪恶。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这块地我还没给你，因为这个地上的人罪恶还没有满。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希望迦南人能够离弃他们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不断的杀人放火，我们能够给他多少机会悔改？我们能够容许他再继续杀多少人，再继续放多少火？恐怕我们一天都不允许。 恐怕我们要早点把他关起来，或者把他处死。可是神却给迦南人430年悔改的机会，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中间生活，让迦南人晓得人应当怎么生活，应当怎么敬畏上帝。迦南人却没有改过来。所以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给的机会比我们今天愿意给一个罪犯的机会还多许多，还多了400多年。神有给他们机会。第二个，我们也要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不大允许和平相处，当时的人不大懂得和平相处。如果以色列人愿意跟迦南人和平相处，迦南人必定会消灭以色列人。在当时，人和人、部落和部落的关系常常是你死我活的。以色列人如果不消灭迦南人，迦南人就要消灭以色列人。这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人的第二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们恶贯满盈，给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他们不悔改，所以现在要消灭他们。第二个理由是当时是你死我活的时代，以色列人必须消灭迦南人，免得被迦南人消灭。第三个理由，以色列人如果跟迦南人住在一起，他们不但不会把迦南人改好，他们还会从迦南人那里学坏风气，学拜偶像。后来以色列的历史就证明这是真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消灭掉，有这样的理由。虽然这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是一个清楚的方向，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也有公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迦南人的心态是怎么样。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第一件事情，他们是派探子去耶利哥城看一看那个城设防是怎么样的。当探子进到耶利哥城以后，他们跑到一个妓女叫拉合的家里，妓女拉合对他们说，我们听到你们在埃及，在旷野的事，我们就非常害怕，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我们听到你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他说，我们一听到这些事，我们心都消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耶利哥全城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上帝很有能力，以色列的上帝是不可以抗拒的，以色列的上帝会把这块地给他们，一定做得到。那么他们既然听到这样的事，他们知道红海分开了，他们知道以色列消灭了抵挡他们的人，那么耶利哥城的人应当有一个很合理很正当的反应，就是他们应当开门投降，接受耶和华，接受以色列的统治，这是最合理的。可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却没有一个人做出一个合理的反应，只有一个，就是那一个妓女拉合。可怜全耶利哥的人都不如这个妓女拉合聪明，他知道既然不能抗拒就投降。其他的耶利哥人知道不能抗拒，却还是硬着景象玩梗要抵抗。后来神带领以色列人攻下了耶利哥，全耶利哥城只有拉合一家获救。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下了耶利哥城以后，下面一战应当是很容易的，但是下面这一仗他们却打得很辛苦。他们把大城耶利哥城打下了以后，却败在一个小小的爱城的手下。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打败耶利哥人的时候拿了上帝叫他们不可拿的东西，虽然只有一个人拿，却害得以色列人下一场战争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他们打败了。这是很好的功课。不管敌人多强多大，只要依靠上帝都可以得胜。相反的，不管敌人多么弱小，若是人犯罪得罪上帝，都会失败。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付了爱城失败的事件之后，上帝又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开始继续攻占迦南地。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读圣经不仔细的话，我们会以为迦南地被征服是很快很彻底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打败了耶利哥城的人，然后在三次很快速的战争中就把整个迦南地拿下了。好像从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九章讲他们很快打下了中部，第十章讲他们很快的打下了南部，第十一章讲他们很快的打下了北部，然后他们就把整个迦南地的居民杀掉，把地分给各支派。可是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看，我们会发现不是这么简单。在四世纪第一章还有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到六节，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六十三节，以及二十三章七到二十三节，都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其实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他们攻占并没有把所有的居民都杀死，很多居民实际上跟他们混合了，他们甚至跟他们通婚，学习他们的宗教，以至于表面上以色列人好像占领了迦南，其实以色列人学习了迦南的宗教，离开了上帝，等于被迦南人占领了。我们看圣经要仔细一点看，就晓得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并不彻底。另外我们看约书亚记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本身的种族相当的混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闲杂人跟他们一起，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都有记载。然后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第十节讲到也有埃及人混在这个队伍里面。而摩西呢，摩西他娶的妻子是米甸人，也就是他的岳家是米甸人。在民数记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有记载，米甸人也混在出埃及的这个队伍里面。在士师记第一章十六节、第四章十一节也讲到，米甸的后裔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几位重要的人物，似乎他们也不是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士师记第一章十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迦勒是基尼喜人。虽然迦勒族不是犹大族的人，但是又被算为犹大族， 他们定居在犹大族当中。另外，占领底壁的俄陀涅也被称为基尼喜人。这些都显示以色列人的血统并不是那么的纯净。不过这个没有关系，神拣选以色列人从来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他们的信仰。他们只要信靠上帝，就算是在以色列的圣约当中。这里我们又要讲几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第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立约。我们在谈雅各的时候已经讲到，拣选是上帝无条件选择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就是上帝拣选他们。这个拣选在创世纪的时候只是应许，在出埃及以后就是逐渐的实现。那么因此在以色列早期的那些信仰信条当中都常常提，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上帝是如何如何的爱你，耶和华凭着他的信实慈爱救你们出埃及，你们被分别出来，在上帝大能的保护之下得着安全，得着带领。这些诗歌，这些信条，我们可以在生命记第六章20节到25节，生命记26章5到10节，约书亚记24章2到13节，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民数记23章第9节，生命记33章28节29节，士师记5章11节，以及诗篇68篇19节看出来，神无条件的拣选了以色列人，神爱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被拣选之后，他们有什么应当要做的吗？有，他们被拣选出来，上帝就跟他们立约。这个约我们用现代通俗的名词说，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为什么是不平等的呢？因为上帝是高高在上的，而以色列百姓是很卑微的。上帝其实不需要以色列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纯粹是要爱他们。这个不平等是爱的不平等，这个不平等是能力的不平等。我用婚姻做解释，当男女结婚的时候好像也是立约了，我答应以后我会全心的爱你照顾你。那么男方这样说，女方也这样说，如果有一方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这个约就算是废掉了。可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不是这种像婚姻一样的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纯粹是上帝爱以色列人，愿意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要求以色列人在上帝拯救他们之后顺服他的法律，顺服他的诫命，顺服他的话。从这里来讲，这不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以色列人要做的不是他们先成为很好很好的一群百姓，很能干，然后博取上帝的欢心，然后成为上帝的选民，不是。他们是得到了上帝的欢心，得到了上帝的拣选之后，有义务靠上帝的恩典来遵守诫命典章，这就是遵守他的约。非常可惜，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约，而上帝没有违背自己的约。上帝始终爱以色列人， 关心以色列人，照顾以色列人，而以色列呢，从来就背叛，就怀疑，就不信靠上帝。到先知的时候，神的仆人常常用一个淫乱不忠实的妻子来形容以色列人。神把各样的好处给这个妻子，神爱这个妻子，但是以色列这个做妻子的却把他的爱给了其他的假神，他们去拜迦南地的假神，以至于好像让做丈夫的伤心，神就最后要鞭打他们，管教他们，但是总不撇弃他们。这也是约书亚在离开世界之前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劝告。在约书亚记24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先劝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专心侍奉他，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你就侍奉其他的神吧。百姓回答说，哎，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在约书亚记24章19节，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怎么会说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尤其是以色列人已经说了，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上帝。约书亚为什么禁止他们呢？当然，约书亚绝对不会反对人侍奉、敬畏上帝。但是约书亚要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就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以色列人如果决心要侍奉他，那么就不要改变，侍奉上帝就能够得到上帝给的各样的恩典。如果你得了各样的恩典，你又三心两意去拜假神、拜偶像，那么你们所遭遇的祸患会更大。你经验到上帝恩典以后，再去三心两意拜其他的神，那你受到的祸患比从来都不认识耶和华，从来都没有侍奉上帝，那个的祸患要大得多。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就劝他们，你要就专心侍奉耶和华上帝，不然就不要侍奉他。我想这个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提醒，要就专心侍奉上帝，要就不要侍奉他，不冷不热的信徒是上帝所痛恨的。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我要提一下上帝的本性，因为神从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显出他自己的本性，他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超乎自然的。迦南的神跟我们中国的神明一样，都是自然界的，雷神、河神、海神。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才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自然界里的一个力量而已，他控制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这个我们可以在士师记第五章四节、五节、21节，约书亚记第十章12节、13节看到，他控制一切，他甚至也骑在风的翅膀上，这个在诗篇29篇可以看到。他虽然赐福给人，叫人生养众多，但他却不像迦南人所拜的那个农神、土地神或者生殖的神，他控制这一切，但他不被这一切控制。在以色列的信仰里面，自然界并没有力量，自然界的力量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借着自然，借着瘟疫、海水、风、地震、暴风去实现他的旨意，他用行动来拯救他们， 亲近他们，因为耶和华上帝这样爱他们，拣选他们，用自然和超自然的行为来喂养他们，管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应当专一的，忠诚的，好像一个妻子对丈夫那样专一忠诚的来侍奉，来敬拜上帝。可惜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样的人很少。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那个时代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信靠上帝，其他几十万百姓都不信。我们看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多数的百姓都开始去拜偶像了，以至于约书亚在最后说，你们不能够侍奉上帝，因为你们不专心。到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以色列人在世师的时代，在王国的时代，在国家分裂的时代，也有同样的情形，总是只有少数的一些忠心的子民愿意顺服上帝，多数的都走向怀疑、灭亡、远离上帝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走在忠心的道路上。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看到你如何拯救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如何怀疑不信。主啊，求主的恩典扶持你的儿女，叫我们不要重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路，叫我们蒙了恩典就愿意专心地跟随你。主啊，我们所蒙的恩典比以色列人更大，因为你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还要好。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求你叫我们不要轻慢你，叫我们顺服你，叫我们侍奉你，叫我们专心来爱你，叫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事上所引诱，叫我们走世上的路程的时候天天仰望你，好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一样，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今天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这个节目。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课程，有什么疑问或者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两个士师，一个是基甸，一个是参孙。欢迎您按时收听，愿主祝福与您。